弟兄姐妹平安，时逢圣诞假日，我们这两天晨祷选读的 QT 经文都是和主耶稣的降生相关联的。如果有人问你，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吗？想必大多数人都有答案，那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日啊。如果有人再问，你知道基督的来历和他降生的意义吗？啊？基督的来历，这个问题有点难，你能说出个大概来吗？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思考和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的来历和他降生的意义。选读的 QT 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在书的开头记录了一段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关基督的来历，在这段家谱中可以找到答案。这段家谱的篇幅很长，一共有17节经文，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人名。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我们不一一道来，只从其中挑选出6节经文来分享。我们先来把选读的 QT 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第十一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好，经文就读到这里。第一节经文一开篇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提到亚伯拉罕，我们首先想到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神和以色列民之间所立的约最早就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一般提及亚伯拉罕的后裔，通常是指所有亚伯拉罕的后代，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但在刚刚读到的这节经文里，后裔这个词用的是单数，它不是泛指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单单指向那一位特定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而得福。这特定的那一位后裔指向谁？第一节经文直接给出了答案。经文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使地上万族得福的那一位，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终极意义之所在。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年前的人物。哦，原来基督降世这件事在他出生的2000年之前就已经蕴含在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岂止是蕴含在他出生2000年之前的圣约之中，基督降世乃是神在永恒中的心意。早在创世以前，神就定下了这个旨意，这个旨意透过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世人显明了出来。第一节经文还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位列君王族谱的首位。如果说亚伯拉罕名列圣约国民之首的话，那大卫当之无愧名列以色列君王之首。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是大卫亲手缔造的。神不只是把君王的宝座赐给大卫， 还赐给他王权和国度的应许。这个应许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12里，那里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节经文听上去好像在说大卫的子孙要接替他做王，但经文说我必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而显然大卫缔造的以色列王朝没有持续到永远，所以这里有关王权和国度的应许是指着基督的国而说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神的国度要持续到永远，所以神立大卫为王，并且应许必坚立他的国，其终极意义在于预表基督的国必得坚立直到永远。果然，从大卫到基督降世，这中间历经了2个14代的光阴，1000年的岁月，直至时候满足，这个应许最终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看，主前2000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主前1000年，神与大卫立约，应许说君王从你而出，我必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大卫死后1000年，基督降生。又过了2000年，来到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不要以为这里说的1000年、2000年，那纯属巧合，都是偶然。在神没有偶然的事，这一切早就命定在神的旨意中。在接下来的经文里，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证明。第一节经文的结尾处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文圣经里，家谱这个词的字根和创造一词的字根相同。所谓字根相同，就是说他们的出处相同，意思相近。翻译成中文以后，我们很难想象家谱和创造怎么可能意思相近，但在原文中，这两个词的字根和词源相同，都是从生出来的这个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有生出来的意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原本没有光，渊面黑暗，后来生出光来，那是神的创造。家谱也有生出的含义，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再生的过程。所以创造和家谱这两个词的词源相同，都是从生出的这个字根中派生出来的。旧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而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新旧两约，一个以创造开始，一个以家谱开篇，两者遥相呼应。而且基督降生的意义，它绝不亚于起初天地的被造。他的降生标志着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篇章，进入到神救赎的恩典时代。而且这个全新的篇章将要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了。基督的降生从时间的角度将人类历史划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从天地被造直到基督降生，后半部分则是从基督降生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我们现在所用的日历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公元前被称为主前，公元后也就是主后，现在是公元2021年，是主后的2021年。主降生之后的日子，人类历史的主题是他的救恩临到全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基督降世之前呢？公元前人类历史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家谱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降世以前，人类历史的主题是等待和盼望，等待他的降生，盼望他的救恩临到全地。第二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节经文里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祖孙三人。前面我们提到过，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的先祖，被排在了圣约国民之首，神与他立约，应许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神不只是与他立约，也和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孙子雅各立约。神向以撒和雅各重申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三个是祖孙三代，表现出圣约的传承性。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他们祖孙三人都在这蒙福的应许中有份。这个约是代代相传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在这个约中有份。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子民翘首以盼那位应许中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显现，他们生活在等待和盼望中。起初神创造天地，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自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历代的属神的子民他们生养众多，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遍满全地，也为要等待和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他们期盼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得见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并且得享从他而来的祝福和平安。你看雅各，他生了12个儿子，每一个儿子的出生都体现出了这种强烈的盼望。雅各早年背井离乡，投靠母舅拉班，后来蒙神的眷顾回到了故乡，神给他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雅各的12个儿子成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第二节经文的结尾处说，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指的就是他的12个儿子。这里还特别提到了犹大。其实犹大在12个兄弟当中排行第4，他不是以色列的长子。为什么家谱中要特别提到他？因为君王从他而出。犹大支派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王权属他，这不是因为犹大支派强大所以王权属他，而是因为王权属他所以他才强大。何以见得呢？因为神曾应许君王的权杖要归犹大，神说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的归和杖指的就是君王的权杖，权杖要归犹大的后裔，只等那赐平安的王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一切都应验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今天全世界各地属神的教会都在欢庆圣诞，他们都归顺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一切早就立定在神的旨意之中。接下来我们跳到第6节经文，那里说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第1节经文里提到过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另一个是大卫。现在出场的就是大卫。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经历了14代，跨越了1000年的岁月。大卫缔造了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他统一了以色列王国，使周边邻国臣服在他的脚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作王的80年间，那是以色列王国的鼎盛期，当时国泰民安，社会繁荣。大卫不只是治国有方，深受人民的拥戴， 他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这是神给大卫的评价，足以可见神喜悦他。诗篇里收录了很多大卫写的诗歌，这些诗歌充分表达了大卫对神的敬仰、渴慕和忠诚。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旧约圣经称他是以色列的受膏者。当时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传统，如果要加冕一个人登基做王，就将膏油浇在他的头上。提到受膏者，通常是指君王、先知或大祭司。受膏者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称作弥赛亚，在希腊文中叫做基督，翻译成中文那就是受膏者。所以弥赛亚、基督、受膏者这三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罢了。我们常说耶稣基督，其实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称号。为什么称他为基督？因为耶稣是神的受膏者，即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职分于一身，所以称他为基督。大卫虽然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被膏立的君王，但自大卫以后，以色列人对应许中的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等待和盼望就变得更加具体化了。属神的子民盼望像大卫那样的受膏者出现，而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也就不再泛指大卫的后代，而是特别指向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大卫死后，以色列王国一步步走向衰残，而国家越是衰亡凋零，人们对弥赛亚的盼望也就越发强烈。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弥赛亚应该像大卫王那样，是以色列的受膏者，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是有能力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大能者。这些后来都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神的受膏者，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有能力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经文，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里百姓被迁到巴比伦是指南国犹大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距离大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4代，大卫的王位延续了14代之后，王朝陨落，国破家亡，百姓被掳巴比伦。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悲凉凄惨的时刻，这件事记录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成为一个里程碑，成为历代圣徒等待盼望弥赛亚降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南国犹大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犹大百姓行恶犯罪，以致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犹大王国这其中也有魔鬼撒旦的作为，他们想趁着战乱试图一举切断大卫谱系的传承，阻止基督的降生。以色列人等待弥赛亚降临，一代接续一代，翘首以盼，而魔鬼撒旦则千方百计想在基督降生之前先行剪断大卫的族谱。他们深知基督的国一旦在地上建立，那撒旦的国就将站立不住。其实在历史上，撒旦曾多次出手试图剪除弥赛亚的谱系，但都没能得逞。他们在南国犹大王国时期更是变本加厉，频频出手试图铲除大卫的后裔，但大卫的血脉却奇迹般地存留了下来，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节经文里提到的约西亚王，他有4个儿子，其中的3个都做过犹大王，但没有一个能做得长久，或销声匿迹，或被残杀，或被掳巴比伦。 经文说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是约西亚四个儿子当中最后一个当王的，但他做王仅三个月就被迫让位，自己则被掳巴比伦，被关进监狱长达37年之久。37年之后，巴比伦王特赦了他，他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大卫的族谱得以延续。从耶哥尼亚到基督降生，又历经了14代的光阴。第16节经文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从百姓被掳巴比伦到耶稣降生，这期间跨越了14代。刚刚读到的这节经文里提到了约瑟，他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族谱就是基督的族谱。经文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主降生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前来吩咐约瑟和玛利亚，给他起名叫耶稣，意思是拯救，因为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历世历代的圣徒所等待期盼的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那位拯救世人的救主，就在那一刻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时间降临，来到了世间。第17节经文是对前面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个总结，也是我们今天选读的最后一节经文。经文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降生又有14代。哇，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跨越了3个14代，42代人，2000年的岁月，一长串的人名，多少年的等待，多少代的盼望啊。属神的以色列民始终坚信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一定会出现，即便当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不能亲眼看到主降生，但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名字被记载在了基督的家谱中。这段家谱中饱含着历代圣徒的等待和盼望。其实这家谱不只是饱含了圣徒的期盼，它也充分体现了神的信实，不是吗？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神应许大卫，必要坚立他子孙的王权直到永远。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他说到做到，直至时期满足，弥赛亚必要降临，神的儿子必要来到世上施行拯救，因为这是神在永恒中立定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何其有幸啊，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降临，救恩临到了你和我，基督成了我们的主，成了我们教会的主，使我们得享他的救恩，领受他的教会，得见他的荣光。我们的名字也被记录在基督的家谱中，因为今天你和我都成了神家里的人。我感谢神能在今天这个圣诞节的早晨和大家一起重温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孩子们坐在圣诞树下拆封刚刚收到的圣诞礼物一样，兴奋激动又充满了感恩。可不是吗？基督降生乃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从他而来的救赎和祝福是神赐给世人最宝贵的礼物。甚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这大好的信息，能接受这宝贵的礼物，并珍惜这莫大的福分。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